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考虑用关税分红给美国民众，每人至少2000。川普提议推出50年房屋按揭，降低置业者的供款额。川普特赦朱利亚尼等77人，他曾经涉及2020年大选案。恶意剪辑川普演讲引起争议， BBC 总裁和新闻主管辞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9日表示，将会由联邦政府关税的收入之中提取资金，分红给大多数美国人，每人至少可以得到$2000。川普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国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股市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我们正在获得几万亿美元的收入，同时将会很快开始偿还37万亿美元的政府巨额债务。他说，创纪录的投资投入美国，工厂和厂房在各地兴建，不包括高收入人士，每人将会获得至少2000美元的分红。川普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有关川普新关税政策的上诉，裁决川普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全面征收关税。最高法院上星期三已经举行听证会，将两宗核心问题相处的案件合并一起进行口头辩论。川普在两件案之中分别是被告和原告。川普总统在10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出想法，表示可能会向民众发放1000至2000美元的分红。他预计美国的关税收入每年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不过这类方案需要获得国会批准，而川普总统之前已经表明他倾向于用关税收入来解决国债问题。川普总统上星期六8日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贴文提议推出50年期房屋按揭贷款，来帮助置业者减轻每个月的还款压力，提高住屋可负担性。川普的议案获得联邦住屋金融局局长普尔特的支持。普尔特在 X 平台发帖文回复说，感谢川普总统，我们确实正在研究50年期按揭贷款，这将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根据不同贷款限期，假设30万元的房屋按揭，如果是30年期固定利率，每个月还款1529美元，如果延长至50年期，将会降低到1366美元。川普总统一直关注住屋可负担性的问题，就职第一日就发表了一项住屋紧急价格救济行政令，他还不停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不过白宫未有提供进一步细节。另外，该议案正面临法律和市场挑战。房屋新闻网站 HousingWire 首席分析师莫克塔沙米不赞成延长贷款期限，他认为这将会刺激更多需求，同时要向住屋市场注入更多补贴，这不单只会阻碍市场的自我调节，也都会减少房屋净值的累积。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德克兰弗法案对房屋按揭设限，只是准许最多30年的贷款，如果议案要获得广泛采纳，就必须要求国会修改法例。同时，美国民众近期在谷歌搜寻贷款协助的次数就攀升到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流动利率按揭亦都同样受到关注。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负责人埃德马丁星期日9日表示， 川普总统已经赦免了77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律师鲍威尔、法律学者伊斯曼和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川普在特赦公告表示，他已经授予这些人完全、彻底而且无条件特赦，终止一场对美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同时推动国家和解的程序。获赦免的人员据说卷入了2020年大选之后的一项组织代替选举人计划，试图在拜登胜出的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提交这些名单。公告提到，这些赦免范围还包括试图揭露2020年总统大选中投票舞弊和漏洞的任何相关行为。即使特赦涉及人数众多，但是由于这些人未在联邦层面受到起诉，因此特赦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可以防止未来政府对他们进行起诉。特赦名单之中还包括律师鲍伯、川普前顾问埃帕斯泰恩等其他几十人。值得注意的是，特赦公告明确指出，该特赦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川普本人。即使特赦公告签署日期是11月7日，川普或者白宫并未对这件事发表声明。星期日9日，英国 BBC 总裁戴维和新闻部行政总裁特尼斯宣布辞职。BBC 之前因为偏见性报道而屡次受到批评，其中包括对川普总统的一次演讲进行了恶意误导性剪辑。之前 BBC 已经因为一份内部报告的泄漏而受到巨大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披露，这份由 BBC 前顾问撰写的报告揭露了 BBC 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变性问题以及川普的演讲时存在偏颇和错误。白宫最近曾经谴责 BBC 是宣传机器，因为该媒体的旗舰节目全景将川普演讲的两部分内容剪辑之后摆在一起，令观众感觉川普似乎是煽动2021年1月的国会山骚乱。 BBC 虽然在全球享有高度声誉，但是近年来就屡次受到诟病。批评者说，该媒体未能遵守公正报道新闻的承诺，在高度两极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举步艰难。近年来 BBC 还屡次陷入丑闻，今年较早时候 BBC 删除了一部关于加沙的纪录片，因为片里面出现了哈马斯一个首领的仔。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上星期五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 BBC 是100%的假新闻。BBC 必须在2027年和政府重新谈判特许经营协议，确保未来的资金，而该媒体似乎难以应付最近出现的一连串负面新闻。
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上个礼拜六晚黑在 X 平台上发表恐吓言论，扬言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斩首行动，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哗然。高市早苗上个礼拜五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依宪法可以行使武力保卫国家，表达了日本政府对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改变台海局势的忧虑和共同防卫的决心。隔日，涉剑就在深夜在 X 平台用日文发表文章，说这种邋遢的念头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斩断，你们做好觉悟未啊？并附上愤怒的表情符号。这种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对高市首相的死亡威胁，性质极其恶劣，遭到日本传媒和公众的强烈谴责。愤怒的日本网友批评涉剑是野蛮外交官，指责他竟然扬言杀害派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简直是前所未闻。日本资深传媒人赤坂明夫表示，这一类恐吓式的言论完全没有一些外交官应该有的理性和克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呼吁日本政府采取强硬回应。日本议员松原人曾经提出主张，涉剑应该被视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 涉嫌随后删除了这一则贴文，但是仍然发表文章强调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涉嫌2021年出任驻大阪总领事之后，多次在社交平台发表强硬言辞，引发争议，甚至将以色列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被外界视为中共的战狼大使。德国联合政府计划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重新审视他对华贸易政策中所有安全相关的部分。审查范围包括能源、原材料进口和中方对德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领域。这项计划在全球两大经济体近期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后提出的，目的是应对不断升级的供应链风险和国家安全担忧。几十年来，德国一直基于共同的出口利益，将中方视为全球开放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伙伴。但是近期一系列的事件已经促使德国开始重新考虑。德国总理默茨打破德国几十年来的自由贸易教条，上个礼拜四出席钢铁峰会之后，呼吁欧洲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维持欧洲钢铁产业应对中期的竞争冲击。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上个月亦都发声表示，欧洲在与中方贸易往来中需要采取更具有攻击性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今次审查是德国对他与中方贸易关系进行整体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尤其聚焦以下对德国工业生命线构成威胁的领域，包括稀土依赖、关键技术保护、外交与安全立场以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中共跨国镇压又增加了一个个案，原定在11月8号在纽约开幕的首届 Indie China 电影节，又称为独立中国电影节停办。发起人兼总监朱日坤表示，参加电影节的人士持续受到不明势力的骚扰。朱日坤表示，这个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如果他不停止今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工甚至是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是骚扰。电影节涉及无数的参与人员和观众，这些人的安危是他目前首要考虑的因素。Indie China 电影节原定放映40多部影片，并特别放映香港导演梁思仲和李成林的2019香港抗争运动纪录片《血在烧》，并邀请22位导演到场参与交流。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表示，中共过去10多年严打国内的独立电影，三大中国独立电影节包括中国独立影像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北京独立影像展先后被迫取消。中共这种打压行为现在延伸到海外，跨境镇压情况越来越严重。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正视情况，对抗中共的审查。本田 Honda 公司近日正在召回超过40万部广受欢迎的 Civic 汽车，原因是发现制造缺陷可能导致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轮脱落。今次自愿召回涉及2016年至2021年款的406,000部 Civic 汽车。本田表示，这个问题源于供应商的错误，并可能导致车轮和车身分离，增加碰撞或者受伤的风险。本田表示，只有有限数量的车辆3,276部配备了可能有缺陷的车轮，并且鼓励 Civic 车主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送到授权的本田经销商那里进行检查。本田表示，如果有必要，经销商将免费更换车轮。直至到11月7号，还未收到因为这些有缺陷的车轮而导致事故或人员伤亡的确认报告。
星期日，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负责人马丁表示，川普总统已经赦免多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马丁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特赦党中列出了77名个人，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律师鲍威尔、 律师兼法律学者伊士曼和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等。川普说他已经授予这些人完全彻底且无条件的特赦，以终结一场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对美国人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并继续推动国家和解的进程。这次被赦免的人据称卷入了一项组织替代选举人的计划，试图在拜登胜出的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提交这些名单。公告提到，这一次赦免范围还包括试图揭露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投票舞弊和漏洞的任何相关行为。全美商务航空协会日前表示，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导致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短缺，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一将实际上禁止私人飞机在12个全美主要机场起降，此举进一步扩大了航班限制范围，影响面由商业航空延伸至私人飞机。最新禁令涉及的12个主要机场包括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约翰金艾迪国际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罗内尔德雷根华盛顿国际机场以及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等。上个礼拜，川普政府下令美国商业航空公司削减航班，以减轻在停薪状态下工作的空中管制人员的压力。起初，政府官员并未对私人飞机采取与商业航班相同的限制，但空中管制人力短缺已经普遍拖慢全国的航班运作。上个礼拜五，首批商业航空公司航班削减 4% 的措施生效，到这个礼拜五预计将增至 10%。 礼拜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总裁及新闻主管辞职。这家英国广播机构此前曾经因偏见性报道而屡被批评，其中包括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一次演讲进行误导性剪辑。BBC 此前因一份内部报告的泄露而承受住巨大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了这份由 BBC 前顾问撰写的报告。该报告披露 BBC 在报道以色列和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变性问题以及川普的演讲时存在偏颇和错误。白宫最近谴责 BBC 是宣传机器，因为该媒体的旗舰节目全景将川普演讲中的两部分内容剪辑后拼接在一起，令观众感觉川普似乎是在煽动2021年1月的国会山骚乱。自2020年起担任 BBC 总裁的蒂姆·大卫礼拜日表示，在反思多年来在这些抗议时期管理这一职位所承受的巨大个人与职业压力后，他决定离职。 BBC 新闻部董事长特内斯亦都宣布辞职。在美中达成最新贸易协定后，礼拜一，北京将13种芬太尼原材料列入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管制出口清单。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商务部联合其他4个政府部门对向这3个北美国家出口13种化学原料实施新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这些管制物质包括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各种瓜定衍生物和相关化合物。此前10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川普总统在南韩达成贸易协定，北京承诺采取重大措施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美国亦都根据协定，在这个礼拜一起将对华加征的芬太尼关税税率减半至 10%。 此外，美中两国暂停了对方船只的港口收费一年，并暂停了对海上行为的调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 FBI 局长派特以上个礼拜访华，同中方官员讨论了毒品和执法问题。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派特以的访华行程时表示，无相关资讯可以提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两月黑幕压不住，美灵媒成功采访于朦胧，海内外掀反共潮。飞恐吓，战狼代表中共宣战，有预谋斩首日本首相。斯特凡尼克称纽约州长选举是生死之战。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再次延后开审，是杀鸡儆猴，政治迫害。俄罗斯落狠手，中国汽车出口骤降 58%。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于朦胧事件整整两个月，但是关注度仍然不降。11月9号，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联合举办的声援于朦胧 AWAS 线下联署签名活动，在洛杉矶蒙特雷公园的巴恩斯公园再次举行。活动负责人 Andy Chan 表示，这个都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开展的第五次线下声援活动。中共以为时间可以磨平一切，但我们不会忘记中共所犯的每一笔反人类罪，我们都会牢记于心。我们一直翘首以待，清算那一日迟早会来到。在广大网友的揭露和抵制下，芒果超媒持续下跌，天娱在11月10号开盘跳水，波浪式下跌中，今日蒸发了150亿。有网友表示，会不会双十一火力全开的割韭菜割回来呢？拭目以待。此外，大陆民众持续打电话发电邮为于朦胧发声，一位女士打电话给北京公安局问为什么不公布调查结果，值班人员没办法回答，就不断重复地说请关注官方信息，无论你怎样说都是重复这一句。
你好，请问您叫什么
名字？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之前就是给你们打过电话，就是咨询过于朦胧事件的一个进展程度，然后你们这边说好的是给我反馈一下，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的一些回访呢？
你是于朦胧这个事件是本中心有接到这个相关的通知，是说您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已经是发布处理结果，建议您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
我看到了，他那个发布的是2025年9月21号发布的一个进网通告，对吗？
建议您关注这个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啊，女士。
我看到了，我现在就是在跟你提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进网通告嘛，因为我们上面看到了，就写的是什么，酒后意外坠楼身亡，然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经过现场的勘查、法医检验、调查、询问，然后调取监控这些，对吧？但是这些证据为什么不能甩出来呢？
建议您关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啊，女士。
他已经发布了，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对这个发布的这个公告表示存疑，然后我们有提出我们的质疑，这种权利都没有吗？
确实非常抱歉，女士，本中心无权干涉，这个问题本中心有接到相应的通知。
结尾的时候，这位女士带着哭腔质问：于朦胧都不在这了，不可以讲话，我们有讲话权利，对不对？但是得到的回答还是看官方信息。
他死了，他没办法说话，但是我们活着，我们可以说话，我们有说话的权利，对不对？
确实非常抱歉，女士。
那你能帮我向上反馈一下吗？
确实非常抱歉，有接到相关通知，这个是需要您自己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信息的。
有网友表示，这些显示官方已经无法面对大众关于于朦胧这件事的浪潮，目前只能够死顶。于朦胧案件不单止牵动了每个国家的人，还牵动了各国的灵媒界，传达于朦胧灵魂的信息，罕见地被不相信神的人猛然一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台湾还用灵魂盒收到了于朦胧的声音并跟他对话。最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著名的灵媒坎迪斯·斯塔尔在11月4号成功用灵魂盒直播采访了于朦胧， 听灵媒讲，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你的时候，灵媒盒中清晰地传出了 Hi 打招呼的声音，和台湾于朦胧的恩师孙德荣为他举办的法会上听到的声音一样，令观看的人震惊不已。
You, long long? And this time everybody can hear you. Oh, hi! Hi, baby, I know that was you. I know it.
更惊奇的是，整个过程所讲的内容，以之前网络曝光出来的被害细节惊人一致。比如被问到发生什么事，是谁做的，于朦胧说喊叫、注射、枪击是那个聚会，是团队在这运作这件事情。他从提到被人将他往墙上撞，被人从窗口掟下去，落在混凝土上，说好惨。当问到他的狗狗的时候，他很难受，开始抽泣。他说他被酷刑折磨，没人救他，一直到最后离世。问谁对他做了这些，他说是朋友范小花、高泰宇、宋伊人等，说自己被做成展品，他说我都要癫了。他还提到了吞 USB， 然后被开刀取 USB 等细节。当问到他家人是不是有危险时，他提到他的表哥，他说他想帮助他的表哥。整个过程可以听到于一直都在这抽泣。有网友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真的太劲爆了，同一开始我看到于朦胧的影片一模一样的答案。还有网友愤怒，连灵魂都这么伤心，注射丢出去都是真的，太狠了，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最后于朦胧的灵魂似乎在说，帮我 FBI， 不是开玩笑，我正为此而战，我给你们看过捉住凶手。他在这里做指阳间不一样的战斗，他表示他的灵魂将继续追捕。最后灵媒说接到了一些讯息，说我们必须团结，为我们自己，不单止发生在中国，亦都发生在全世界，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搜索美国灵媒 KANDISSTARR Candice Star， 用灵魂盒和于朦胧对话的完整版本来观看。此外，日前香港顶级导演王家卫录音疯传，有人说为什么他选这样做放出这个录音的编剧，不是他后台硬，亦都不是他想博出位，是因为他得了渐冻症，人已经不得了。南华早报报道称，因为王家卫导演最近流出的录音中涉嫌非法议论国家政策和国家领导人，他所有的作品将下架封禁。另外11月有报道显示，全来自中国大陆的黄汉群体正在东南亚某地秘密建军，目标是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经过数年的发展，当地汉民族主义军队规模已达上千人。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任何评论或回应。黄汉群体主要是指具有争议性的汉民族主义者群体，这群体多活跃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并延伸到线下活动。网友透露，怪不得听讲今日微博开始大量封杀黄汉账号了，只有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武器才可以成功，如果真的，我坚决支持。此外，11月7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公告，宣布11月2号至11月8号为反共产主义州。公告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造成超过一亿人丧生，其本质是奴役和对信仰、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全面摧毁。百余年来，共产主义带来的唯有毁灭，它的历史是用鲜血和悲痛写成的惨烈篇章，赤裸裸地提醒世人，共产主义这个词实质上就是奴役的另一种讲法。外界认为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对中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等于全盘否定中共的存在价值。川普总统11月5号阐明当前的利害关系，说全体美国人面临抉择，再清楚不过，我们要在共产主义与常识之间作出选择。 日前有日本市民上传了自己去中共驻大阪领事馆抗议的影片，上传者石川对中共总领事涉见发表的斩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表达愤怒。石川说，涉见经常搞事，发表有问题的言论，他是最不适合当领事的人，就算那些只是来这里正常工作的一般中国人，也都比他更加适合当领事。石川在领事馆外高叫，叫涉见出来面对问题，不要从门缝偷看，自己讲话要承担后果。石川质疑，你们要违反公约几多次？这样的人居然是国家的门面顶头上司，问题真是太大了。如果上面的人是傻瓜，下面的人一定会很辛苦啊。网友纷纷评论，日本人醒了，驱逐共匪战狼，中共伪政权不配留在这个地球上，并且呼吁关闭使馆一定要制裁。那种领事毫无疑问应该驱逐出境。还有很多网友表示自己不住在大阪，感谢石川代表日本人表达心声，还提醒他务必小心，中共会随意接近你的要害部位，尤其晚上独自行路的时候。请每日改变回家的路线。日本著名登山家、社会活动家野口健亦都发表评论，他说由于这个是中共外交官发表的声明，所以不太可能是他个人的言论。换句话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共对日本的威胁，或是中共特种部队筹划谋害日本首相高市的阴谋，这个可以解读为宣战。中国问题专家纸板明夫发文说，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外交部不单止没有谴责涉见，反而出面为他辩护，声称他只是针对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作出反应，并批评日本媒体刻意炒作。涉见的恐吓不是他个人的失言，而是中共官方的态度延伸，反映出中共战狼外交的傲慢与失控。台湾总统发言人郭雅慧指出，中共官员的言论已明显逾越外交礼节，台湾将持续和日本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式宣布参选纽约州长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斯特凡尼克日前接受纽约邮报独家专访时表示，2026年纽约州长的选举将是一场生死之战，关乎是否能将纽约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从社会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当被问到为什么决定现在参选州长时，斯特凡尼克回答说，他是为了拯救纽约州参选。过去二十年来，民主党人一直掌握州长宝座，结果是什么？纽约州成为了全美生活最昂贵、最不安全的州之一，在可负担性的问题上霍楚领导，导致我们成为全国税负最高的州，能源价格最高，水电煤气费最高，房租最高，食品杂货最贵，我们在经商环境方面亦都是全国垫底，而在治安方面，失败的保释改革每日都让暴力发生在守法的纽约人身上，纽约人十分愤怒。记者问到，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单止是和霍楚竞争，亦都是和曼达尼对决，这场选举是不是为了防止纽约的灵魂被社会主义侵占？斯特凡尼克回答，这个是一场关乎纽约与西方文明存亡的生死之战，这个是我有生之年在纽约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就好像2024年总统选举这样具有历史意义，这个是对霍楚的公投，而他与曼达尼彻底绑在一起，所有的立场、所有灾难性的错误施政、纽约市的犯罪将会增加，你已经看到企业和家庭大规模外逃，人们首先是出于对曼达尼的恐惧，这个是合理的，其次是因为他的加税提案让纽约变得比现在更加难以负担。时事评论人唐伯桥对本台记者表示，实际上纽约州长没有纽约市长那么重要，因为纽约市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市，但同时州长在未来的国会两院席位上面是纽约市长没办法代替的。如果纽约州长能够由共和党当选， 咁对纽约市长、市政府系一种制约。如果参议院亦都翻盘嘅话，咁2026年中期选举以后，川普嘅执政就会更容易。庞柏桥表示，而家共和党嘅参选人非常年轻，亦都非常有魄力，但纽约州长期以嚟系民主党嘅天下，要喺纽约州翻盘非常有难度。如果曼达尼喺未来嘅半年时间入边执政非常失败，对共和党赢得纽约州长选举将非常有利。唐柏桥用韩国瑜空降高雄举例，红梅是当时的幕后推手，而民众很多时候都被媒体所左右，但是在民众快速清醒并发现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的时候，韩国瑜成为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市长。唐柏桥说，民众有时候会做出非常错误的选择，但是人们有能力纠正错误。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曾经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重要成员。三人在2021年9月被香港国安警以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指三人涉嫌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李卓人和周幸彤被关押超过1500日，何俊仁亦都被关押超过1300日。案件原定11日开庭审理，但港府突然将开审日期再次延至明年的1月份，变相延长三人被关押的时间。多个台湾人权和劳工团体联同在台港人团体在9日在西门町举行抗议行动声援，有近百人在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入境中国大陆时被捕，随后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监5年。他表示，当年他被支联会声援时曾经说，对中共来讲，只要有人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就会被中共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而今日他就用这句说话为当时声援他的支联会发声，这个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李明哲表示，支联会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和平集会，提醒人们勿忘历史，这个在今日的香港变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指出，好像大陆这种不可以容忍和平集会的政权是反人类反人权的，亦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应该被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民众颠覆。在英港人团体香港劳权监察在英国时间8号亦都发起在伦敦的中共领事馆外集会，要求释放李卓人和周幸彤约200人参加。香港劳权监察创办人正被港府通缉的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批评，港府禁止嗌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更加反映国安法存在只是为维护专制政权的统治。他表示，二人是被政治审判，控罪不单止是针对他们，亦都是针对每一个曾经参与六四集会的人。现在参与集会是声援他们两个，亦都是支持曾经参与六四集会的自己。他强调，守护六四屠城真相，争取还当年逝去学生与市民的清白，是争取民主，不是罪。认识李卓人多年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麦祖恩说，港府一再推迟审讯日期是想杀鸡儆猴，这种做法使李卓人和家人被社会隔离，是残酷的侵犯人权。他又说，贸易协定不应该凌驾于英国对人权的承诺之上，他会在国会再次敦促英国政府对香港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寻求释放政治犯。中国汽车出口市场近月剧烈变动，尤其对俄罗斯的出口量大幅下挫，引起产业普遍关注。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黄金期已经结束，如今订单萎缩，客户观望情绪浓厚，出口端受到多重压力。来自成都的怡威新能源创始人黄长宇表示，公司曾经接到10台新能源 SUV 的订单，但是目前只是交付1台，其余车辆可能因政治风险被取消。 天津盛泰仁通副总经理刘雷亦都证实，俄罗斯客户已经不再关心几时提货，而是忧心报废税是不是再度上调，并期待西方品牌是不是重返市场。数据显示变化已具体化，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锐减 58%， 只剩 35.77 万架。俄罗斯亦都因此跌出中国第一出口目的地，由墨西哥和阿联酋分别取代前两名。造成这个局面的核心因素是俄罗斯政府密集提高相关税费，自2024年10月起新车报废税暴增 70% 至 85%， 二手车税费更接近翻倍。2025年起进口关税再度上调，清关成本同步增加，再加上俄罗斯 10% 的通胀，基准利率 21%，贷款利率高达 30%， 整体消费能力急速下降，直接打击了汽车市场。同时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售后网络仍不完善，亦都成为竞争力下滑的原因之一。部分新能源车在俄罗斯遭遇电池故障，但无法获得及时维修，影响品牌口碑，进一步削弱信任度。在俄罗斯市场销售榜里面，中国品牌仍占据六席，但销售量普遍下滑，哈佛下降超过 15%， 吉利减少接近 40%， 奇瑞和长安跌幅更接近 50%。 业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市场已从暴利时代走向持久战时代，中国汽车如果要留在当地，必须提升本地化生产、售后服务能力以及应对政治风险的整体韧性。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共驻日大使涉嫌引爆中日危机，日本政界掀怒潮，高市强硬反驳中共。川普签署反共产主义州，民主党白人突然倒光，川普放两大绝招令政府开门。朱利安尼要回归，川普特赦77人。曼达尼对以色列重大计划遭泄漏，震动纽约。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日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如果台湾有事，自卫队就会能够使用集体自卫权。而高市的表态立即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在 X 平台上竟然发文威胁，如果日本敢插手，就斩断他们污糟的头。这个不单止是日本网络和日本政治圈掀起巨大风波，亦都震惊了全球。产经新闻报道指出，这则贴文虽然后来被删除，但相关的截图已经被广泛地备份和转发。涉嫌事后又发表一系列的激烈言论，强调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应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还写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日本部分愚蠢政治家选择的死亡之路。涉嫌的言论在日本掀起怒潮，引发网络政界的强烈反弹。日本大 V 纷纷转发，日本政府今日在11月10号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并作出解释。福岛县议员道边康平在 X 上贴出涉嫌贴文的截图，直接说这个应该是视为宣战性言论，并呼吁依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涉嫌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予以驱逐。长期在国会批评涉嫌的众议员松原仁亦都转发贴文，重申曾经多次主张将涉嫌驱逐出境的立场。不单止是日本政界，日本网友痛批涉嫌的发言简直是对高市生命恐吓的预告，竟然在国际场合赤裸裸地对其他国家元首发表恐吓威胁，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完全是流民本性。还有些人说中共黑道治国，在国内横行，以为自己变成蟹，亦都想在国际社会打横走。知名时事评论员此版明夫在 X 上痛批涉嫌完全失去了外交理性。他提到令人震惊的是， 中共外交部非但没有谴责涉嫌，反而出面为他辩护，说他只是针对牵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作出反应，并批评日本媒体刻意炒作。而这件事件已经迅速地升级为重大外交事件，外界分析为涉嫌为什么敢这样做，这一位中共总领事并不傻，他发出这种的低级言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已经57岁，很快要退休，而之前卢山野就是靠着战狼言论获得了超期留用的，他也想吸引他的上级战狼首领王毅的注意。另外，中共的表现也刚刚证实了涉嫌的恐吓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言，而是中共官方态度的伸言，想恐吓日本不要理台湾的事。在今日，理台官方一起批评中共斩首言论，批评中共总领事超出了外交礼节。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直接抨击涉嫌，再次暴露了他的本性。台湾官方强烈谴责中共外交官的卑劣行径。斩首论之后，高市继续强硬反驳中共。高市今日在国会上再次重申拒绝撤回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危机的事态的挺台言论。美国参议院两党终于就结束政府停顿达成了突破性的协议。根据两位官员透露，有8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倒戈，同共和党联手终结了长达40日的政治僵局，可以令到政府重新开门至2026年1月30日。这项结果是由独立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民主党参议员沙恩以及哈桑等8位不同意民主党参议员领袖舒默的做法的参议员和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协商的。舒默在投票之前警告倒戈者，这个是向极端主义投降，而他坚持要求永久延长平价医疗法案，否则将继续阻挠。不过8名倒戈议员反击说，我们不能够让意识形态绑架800万儿童的午餐，而且缅因州的渔民已经40日没有收到补贴，受够了。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新协议是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和白宫协调之下完成的，而拨款委员会成员亦都全程参与。这次8名民主党议员支持推进政府拨款的程序性投票，从而跨入了60票的门槛，令到临时拨款法案进入到表决程序。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个新协议规定，政府停顿期间被解雇的联邦雇员将会获得复职并领取拖欠的工资，各部门需要撤销裁员通知，亦都禁止任何部门在2026年1月30日之前裁员，避免未来重演停顿的危机。新法案同意不延长奥巴马医保，就是平价医疗法案补助款。协议中包括为农业部、退伍军人事务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军事建设项目以及国会运营提供全年的资金，其他机构资金将会延续至明年1月底。川普一直都在幕后发挥关键作用，他强调任何向非法移民提供资金的提案都不会被接受，而民主党人也都明白这一点。而川普也都出了2个绝招，一个就是废除奥巴马医保给美国人派钱。川普说，奥巴马医保其实是益了那些大保险公司，而人民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所以他主张将钱直接发给了一些低收入者，而他准备跟着下来就同两党解决这个问题。而这8名倒戈的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亦都同意不延长奥巴马医保，这个可以说是川普的重大胜利。另外一个就是川普威胁要取消冗长辩论。政府停顿令到航空业造成巨大的不便。在11月9日，美国单日的航班延误超过10000班，另外有几千个航班遭到取消。川普今日发帖向那些在政府停顿期间没有请假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发放了$10,000的奖金，但是他亦都对没有上班的人发出警告，要求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立即复工，任何不复工的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最早今晚或者是明日早上，政府就有可能会结束关门。 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自从胜选纽约市长以来，很快变面，令到纽约的选民产生很大的质疑。胜选之后，他在纽约办了一场庆祝活动，结果入去的人发现啤酒要钱，而且一樽竟然要收13美金，这件事件引发了极度反弹。与此同时，一份泄露文件披露曼达尼对以色列的惊人计划。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这一场庆祝活动令到不少支持者大跌眼镜。有一名帮助他竞选的进步派工作人员在 X 公开抱怨说，我本来以为一切都是免费的，结果一樽淡啤酒居然要13美金，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事，结果他竟然跟我收这么多钱，给我喝一罐免费啤酒都没有，这个令我太震惊了。保守派评论员法伊拉讽刺说，如果连一杯免费的伏特加都拿不到，我看他口里面说的免费食物和免费巴士八成都不会兑现。有网友说，曼达尼还未上任就展露他割韭菜的功力，稳着数一点都不手软。共产党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表面讲好听，实际是炸得最狠。不过曼达尼的政策不单止是割韭菜就完了，而离谱的还在后面。在昨日11月9号，纽约太阳报的报道说，最新泄露的文件显示，民主社会主义团体要求曼达尼切断所有与以色列的关系，取消与以色列相关公司的市政合同，以及为以色列提供融资的银行撤回市政资金。根据消息说，这个泄露的文件源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组织纽约市分会的内部备忘录，在11月7号首次报道，他概述了这个组织在选举之后的战略，以向曼达尼即将上任的政府施压。备忘录还试图推动更加极端的措施，好像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军官员访问纽约市的话，施压曼达尼以涉嫌战争罪逮捕他们。曼达尼加入 DSA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现在是一个有超过85,000名活跃成员的全国性政治力量组织。他们的目标是直接了当地废除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由民主运行的经济体系。而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已经不是之前的那种街头革命，高举红旗占领广场，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加隐蔽更具所谓智慧的手段，就是杜鹃鸟式的渗透。以色列的金丝雀市民组织就曾经制作过一段揭露杜鹃鸟战术的视像。在他们看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而是寄生在民主党体内的意识形态病毒，正通过党内的提名、地方选举、青年动员、社交媒体宣传等渠道，逐步改写美国政治的基因。民主社会主义组织没有公开宣称要推翻民主党，而是伪装成党内的进步派，用社会主义、平等、反种族歧视、经济公平等听起来正当无比的口号，赢到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支持。日前，川普正式签署公告，宣布11月2号到11月8号是反共产主义周。公告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造成超过1亿人的丧生。它的本质是奴役和对信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全面摧毁。现在一些新的声音披住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外衣，重复住旧日的大话，要求民众放弃自由，将信任交给政府的权力，以虚假的安全换取被剥夺的繁荣。公告说，美国拒绝这种邪恶的教义，我们始终是建立在永恒真理上的国家，自由和机会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意识形态无论是来自国内或是国外，都是没办法令它熄灭的。目前有超过400家以色列初创企业在纽约设立办公室或者是研发中心。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负责人埃德马丁11月9号表示，川普总统已经赦免多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马丁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一份特赦文件，列出了77个人， 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律师鲍威尔、律师兼法律学者伊斯曼和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等等。川普表示，他已经被这些人完全彻底而且无条件的特赦，终结一场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对美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并且继续推动国家和解的进程。获得赦免的人听说卷入了项组织代替选举人的计划，想在拜登选出的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提交这些选举人名单。公告提到，这些赦免范围还包括试图揭露前总统大选中投票漏洞和问题的相关行为。名单上还有其他知名人士，包括律师克里斯丁娜·鲍伯和川普前顾问鲍里斯·埃普斯泰恩，以及其他的几十人。即使特赦涉及的人数众多，但是由于这77名人士中没有任何人在联邦层面被起诉，因此这些特赦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不过特赦可能会阻止未来对政府起诉这些人士。值得注意的是，特赦公告明确指出这个特赦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川普本人。虽然公告文件注明签署日期是2025年的11月7号，不过川普或者白宫并未对这些特赦发表声明。以上这些人，他们曾经在多个摇摆州提出有关针对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诉讼，其中包括邮寄选票不合规格、投票机有问题等等，但是很多指控被法庭驳回，其中多人之后成为了刑事调查的对象。而川普的赦免权是广泛的，无需国会批准，如果适用于这些人士，亦都为将来联邦起诉他们提供一种赦免的屏障，令到检察机关考虑是否还可能启动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突然访问了北京，和中共官员磋商芬太尼相关执法问题。不过美中双方都没有正式公布这次行程，但是中方在今日11月10号竟然向外发表预防制造合成非法药物所用的化学品的通告，并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列入了抑制合成非法药物所用的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名单。中共的目的是什么？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独家报道，帕特尔在11月7号秘密访问北京，只是停留了一日，但是美中都没有正式公布这次行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个访问宣称不知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指出，美中将通过双边工作小组落实新达成的共识，目前还不清楚帕特尔这次访问北京是否讨论这个机制。但是今日，中共国家禁毒办公室却突然向全国发表关于防范制毒的通告，还做出了13条的要求。通告说，为了进一步规范可制非法药物所用的化学品等的生产、经营、运输等等，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特别出这个通告。通告亦都提到，中国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果遇到类似美国执法部门的调查，可以向中国驻外使馆寻求帮助。根据多家媒体分析，中共所谓的国际合作全部是演戏，真正的就是一直这想撇清。而秘密会晤其实是美国逼中共表态，施压中共履行承诺的手段。中共根本无意根治，只是利用相当的筹码换取政治空间。不过帕特尔既然去了北京，这样中共就要做一做表面文章，发公告给美国看。因为帕特尔访问中国是在川集会达成所谓共识之后，他的象征意义非常强。与此同时，帕特尔出访他国代表美国不会只是等美国会监视执法。虽然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共不会真正执行，但这个就给了美国一把刀。美国如果在太平洋上大规模缉毒的话，这样不是打中国，而是打击中国的罪犯。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